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斯提凡的信息第一讲。使徒行传第七章不但篇幅最长，也承载了全书最长的一篇讲道。彼得最长的讲道记在第二章14到36节，一共23节。保罗最长的讲道记在13章16到41节，一共26节。斯提凡的讲道却有52节，远超过彼得和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任何一次讲论。圣灵感动路加把这信息记录下来，因为它很重要，很有价值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一起学习斯提凡留给我们的独特信息。在思想斯提凡的信息以前，我们先温习他的见证。斯提凡是那七位被选来管理饭食的人之一，他们都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。使徒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差派他们服侍，因着他们的侍奉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，连同许多祭司也信从了神的道。圣经还说，斯提凡满得恩惠和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有利百地那会堂的人，并从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来的，都起来与他辩论，却敌不过圣灵和他说的话。于是暗中挑唆人，又耸动百姓。长老和文士把他逮捕，带到公会，又施下假见证，说这人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。我们听他说，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是斯提凡在公会面前申诉的背景。以下我一面读经文，一面解释给大家听。经文第一节记载，大祭司就说，这些事果然有吗？很明显，这不是一个真诚寻求真相的问题，而是公会审判程序的开场白，你给被告者一个申辩的机会。主持审讯的是大祭司，这大祭司应该是该亚法。该亚法曾将耶稣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，该亚法曾在极其恼怒中要杀害彼得和众使徒。这个时候有人编造谎言，指控斯提凡三项亵渎罪：第一，亵渎耶和华神；第二，亵渎摩西的律法；第三，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因此大祭司给斯提凡机会为对他的指控辩护。斯提凡却没有兴趣为自己辩护，他利用这机会为神做见证。稍后我们将看到斯提凡针对这三项指控做出反驳。然而斯提凡的反驳不容易，因为对斯提凡的指控在话题上是真的，实质上却不是真的。所指控的若是100%的骗局和谎言，反驳就不难；所指控的若是真假参半、似是而非，就难以澄清说明白。斯提凡当时面对的是后者。你问斯提凡之前说了什么，回答他说，遵守律法不能使人称义，信靠耶稣基督却使人称义。律法不能赋予人新生命，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叫人得重生和永生。圣殿固然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敬拜神的却必须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神是灵。所以在话题上，斯提凡的确谈及这些事，很可惜的，他说的话被扭曲了。现在让我们看斯提凡如何利用机会 与陪审团一起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又指出他们一贯抗拒神的仆人，最后他们拒绝了神所差来的义子耶稣基督。经文出自第七章二到八节，圣经记载，斯提凡说，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在这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那时他还没有儿子，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。神又说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，以后他们要出来住这地方侍奉我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位先祖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是斯提凡回顾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，我把它分四部分与大家一起思想。第一，它让我们看见斯提凡的逻辑思维和辩论风格。第二，它帮助我们回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第三，它帮助我们看见神如何建立一个国家。第四，它让我们看见斯提凡与神的关系和他对神的认识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一方面，它让我们看见斯提凡的逻辑思维和辩论风格。让我分享两点。第一，斯提凡当时在犹太人的最高法庭面对着大祭司、祭司长、长老、文士、法利赛人等等，斯提凡对这些人的称呼是诸位父兄请听。这里斯提凡很有礼貌地称呼他的同胞为父兄，父是父老，兄是兄长。在犹太公会中作证本来不需要这样称呼，在希腊文的法庭却有这样的惯例。从这里我们看到斯提凡以敬畏神、谦卑的态度、爱弟兄的心为申诉的开始。第二点，斯提凡以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为开始，在回顾中他强调，我们出自同一位祖先，有相同的血统，我们有相同的信仰，因们同一位神的引领，我们有一起走过来的路程，也有共同努力的目标和方向。斯提凡这样强调唯要阐明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没有分歧的理由，因为没有敌意，没有仇恨，没有对抗。斯提凡以家人的关系为开始，为要调整各位的心态，使他们没有这么紧张，可以放下手中的武器，产生爱与和谐的气氛，最终赢得各人的心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二方面，斯提凡帮助我们回忆以色列国的历史。以色列国的历史从神呼召一个人为开始，这个人是亚伯拉罕。当时亚伯拉罕住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就是加勒底人之地，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，是一个与神疏远的地方。耶和华神却特来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离开他成长的地方，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和文化风俗，离开他旧有的保障和依赖。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，就依照神的指示来到哈兰，并且住在那里，直到他的父亲死了。亚伯拉罕的父亲死后，神又来向他显现，告诉他搬往迦南地去。 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，就来到迦南地。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年75岁，还没有孩子。神却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。神不但说亚伯拉罕要有后裔，还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外邦，要沦为奴仆，要被苦待400年。时候满足了，神会把他们领出来，带回迦南地。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要侍奉耶和华神。神又把割礼的约赐给亚伯拉罕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后，就照自己的应许，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儿子以撒。以撒出生后第8日，亚伯拉罕给他行了割礼。以后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个儿子，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先祖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略述的是以色列国的历史。以色列的历史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为开始。亚伯拉罕一生最宝贵的是他对神的态度，有不懂的他求问，有未实现的他等候，神发出命令他顺服，神赐下应许他相信，神教导他听从，神指示他照做，神预言他盼望，神带领他跟随。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没有儿子到有一个儿子以撒，从以撒生下雅各，从雅各生下12个儿子，神又使雅各下到当时最强盛的帝国埃及，在那里学习世界最先进的，享受世界最富有的。就这样，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三部分，斯提凡的回顾帮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建立以色列的经过。第一，耶和华神到美索不达米亚寻找亚伯拉罕，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话，将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启示给他，指明他应当走的路和应当去的地方，使亚伯拉罕走上信心的征途。亚伯拉罕原来不认识神，现在认识神。亚伯拉罕原来的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，现在有目标也有方向。亚伯拉罕原来与偶像为友，现在与神为友。亚伯拉罕原来与人同行，现在与神同行。第二，亚伯拉罕从乌尔起行，走了最少650英里的路来到哈兰，并住在那里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神没有放弃亚伯拉罕，却耐心地等待他。第三，亚伯拉罕的父亲死了以后，神用慈爱带领他离开哈兰。亚伯拉罕走了约450英里的路来到迦南地。第四，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。第五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儿子，使不生育的妻子撒拉能够生育。第六，神预言他的后裔要寄居异地，被苦待400年，但时候满足了，必拯救他们，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，在这地侍奉耶和华。第七，神预言要惩罚苦待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个国家。第八，在亚伯拉罕99岁那年，神将割礼的约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并与他立约。斯提凡借着这样的叙述提醒官长们神与以色列的关系，没有耶和华就没有以色列民，也没有以色列国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四部分，斯提凡的回顾让我们看到斯提凡与神的关系，也显示了斯提凡对神的认识。在前面，斯提凡被指控的第一项罪是亵渎神，所以斯提凡借着叙述神建造以色列国的历史，表达自己对神的认识。例如，他称神为荣耀的神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多次读到神的荣耀， 但称神为荣耀的神，这是第一次。在他的叙述中，他强调神是寻找人的神，是向人显现的神，是恒久忍耐的神，是成就自己计划的神，是预先知道一切的神，是赐下应许的神，是发出预言的神，是施行审判的神，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，是建立国度的神，是立约的神，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等等。而斯提法就是这样将自己的信仰清楚地向陪审团声明出来，让陪审团审核评估，然后下总结。他真的是匪类所控告的吗？做不是，是否应该还给他一个清白呢？弟兄姐妹，斯提凡的申诉是否让你印象深刻？斯提凡给我的反省是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非常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。今天我们作为神国度的子民，也要透过熟读圣经认识神。做不全面认识神，怎能代表神，被神使用，为神做见证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神使用你吗？你愿意代表神向人说话吗？请从熟读圣经开始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神的路最美善，虽我不明了，为何忧愁失恋，常把我关照，主用各样背负神。